永生，我们基督信仰里面最重大、最需要，也是第一重要的永生，永远不死的生命叫永生。那这个永生，我们今天对每个基督徒来讲，应该已经熟悉到不行了。但是真的认识吗？也不见得。因为我们传统的观念里面会觉得，我信耶稣了，我得永生了，所以我死以后上天堂。但是圣经里面讲永生，不是讲这一个观念。圣经里面讲永生，不是把它拉到以后我死的上天堂。圣经里面的观念不是这个观念。圣经讲的永生是现在你正活在跟神同在的里面，现在你正享受你生命中你原来没有的那种性情属性，神的一切进到人的里面。有人用一个比喻，他说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创作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作品，但是这个作品里面他怎么看总是觉得有缺乏，因为这个作品看起来很美，大家也觉得太完美了，太漂亮了，太好了，可是他觉得这个作品没有生命。于是他做一件事情，他要把自己放进这个作品里面，从此那个作品它不再只是一个世人眼中觉得很好的作品，而是那个作品里面有这一个作者的生命，有这一个作者的性情，有这个作者里面所有的一切，他跟这个作品联合起来。永生就是这个概念。所以千万不要再误会说我们在传福音时，信耶稣得永生，我就信了，就受洗了，然后就没有了。弟兄姊妹，不是这意思，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永生是神进到人的里面，在我们一生的年日里面，从你信耶稣的那一天开始，圣灵就有说不出来的叹息，也有圣灵在你里面的内住的印证，有圣灵在你里面的担忧，或者圣灵在你里面的开启，总是叫你知道，从那一天开始，你得着永生，一个不会毁灭的、永远长远存在的生命。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要将这个永生不断的增加，让出于神的这个生命性情不断的显出来。很可惜的是，有大部分的基督徒他不太清楚这个意思。所以他从信主的那一天，他有一个观念，哦，我信了耶稣，所以我可以上天堂，我已经受过洗了，所以我是神的儿女，然后他是神，我是人，他在天上，我在地上，所以我需要的时候我会跟他说，啊，他有听的时候我就好一点，他没有听的时候我就软弱一点，这就是人。可是神不是这样，我再强调一次，神亲自成为人，道成为肉身，他就是把永生，他自己所有一切放在人的里面。每一卷圣经的书信都有了很专一的目的。我们从最后一节再大家再看一次，约翰福音的20章第30节跟31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整个约翰福音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显出来的是信他的人得着生命，因着他的名得生命。简单说，约翰福音的目的就是要人得着神的生命。阿们。所以他不管记录了7个神迹，或者7次主耶稣的宣告，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我是真葡萄树，我是光，不管哪一个宣告，他全部都指向听见的人，想要的人，追求的人，你要在这一些真理当中得着生命。这就是约翰福音最重要的一个启示。所以当我们看这些书信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有一个认识，如果他要带你走的是这一条路，你就不要在其他的路上面徘徊， 因为他要告诉你是要因他的名得生命。另外一件事，约翰福音跟约翰的一二三书的书信都是主后90年之后的事的，90年95年之间到底哪一年也不能完全确定，但有一个事实，就是那个时候教会已经存在超过60年。从主耶稣死而复活开始，福音传遍大地的时候，保罗使徒建立教会，到约翰写书信，中间隔了60年。所以这60年当中，他已经看见了整个教会的形态，甚至弟兄姊妹的需要，甚至他很知道怎么样在他末后的这个书信里面怎么样补上那个时候圣徒的需要，也相对的那些话也是跟我们说的。所以我们再来回头想一下约翰一书5:11跟13怎么说呢？我这边再读一次，约翰一书5:11-13，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12，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5:13，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阿们。来，第一个问题，永生在哪里？11有答案，这永生在哪里？在他儿子里。好，这里讲得很清楚，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第二个问题，人有神的儿子就有什么？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什么？所以很简单，你有没有生命？如果你说你从这里开始出生活到你死100岁，这叫生命，那在神的眼中这也不叫生命，因为那个叫做死人。神的眼中只有两种人，一个是死的人，一个是将死的人，另外一个就是活过来的人。而活过来的第一个指标，最重要的证据，就是人有神的儿子，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从今天开始，弟兄姊妹，你要把永生的观念跟认识重新厘清一下，千万不要用宗教的那种观念，用那种形上的观念，用那种外面的观念，也不是一个 理论道理的观念。至少在约翰，使徒约翰他在写这些书信的时候，特别在约翰一书里面，他自己说他亲手摸过，他亲眼看过，他也跟随过。而他今天用他90多岁即将见神的这一生中的服事，回头告诉教会，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永生，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永生，就没有生命。然后告诉当时候不管是小姊妹、父老们、教会中的哪一个人、长老们都一样，所有人只要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阿们。如果这一个也是你今天看见的，那我要恭喜你，你要知道这就是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因为里面有生命。你是先得着生命才来走生命的道路，你里面先有得着神的国，然后才开始追求神的国。这个概念是什么概念？我把它讲清楚，不是将来我要进神的国。如果你要进神的国之前，你必须是国度中的人，你才可以进神的国。今天不管你到世界哪一个国家，你一定要取得合格的通行证、签证、护照、绿卡，不管用什么名称，你要进去那个地方，你一定要证明你是被批准的，你是被查验过的，你是合格的。然后呢，你进去之后，你如果想常住的话，搞不好后面还有很多你需要再补上的证件，甚至一些资料、一些资格。最后他查考之后，觉得你可以，他再收纳你成为永久的公民。 这只是一个地上的国家，他都要如此的一个长的一个安排跟训练跟要求。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信耶稣是白白的，但是背后付出了无数的代价，里面是神在亘古以前有一个永远的计划，而在耶稣来的时代成全了这个计划。那到今天又过了2000年，圣灵正在执行这个计划。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奇妙，没有一个人是突然的，你也不会说你想信耶稣就能够信，绝对没有这个道理。弟兄姊妹，我有一种感叹，现在传福音好像跟以前比起来又更加困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本来以为地震多一点，灾难多一点，上次才刚过而已，或者这个反正一大堆病毒的，然后打仗又开始打，这么多的苦难，人应该柔软一点，更来寻求神。可是我接触到的信息里面好像也不是这样，好像人也很习惯在苦难，甚至面临死亡好像也很茫然，也没有管他，这个是 末日的情况啊。但你今天是神的儿女，你里面有神的生命，会有一种生命的本能在追求神，会有生命的本能想要渴望。每个人都很喜欢婴儿小 baby， 看着就觉得很疗愈。师母最喜欢跟孩子玩，我看师母在逗孙子都觉得说他也真是很逗，他觉得说工作压力大，很多事情要处理，那逗逗孩子很疗愈的，就觉得为什么？因为那是生命，那是一个很纯净的生命，那是充满了无数的盼望，是在这个生命里面。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样，如果你得着的是神的生命，你也确认了这个生命，你今天应该有一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外面有苦难，你里面根本就不需要担心，因为有一个永恒的生命跟你的心是连结的很紧的。阿们。这是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的话，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所以再一来 回头再看一次，这个永生是怎么出现的。约翰福音第3章14节到16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食，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16节一起读来，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15节大家看一次哦，瓜弗里面有说，叫一切信他的人在他里面得永生。好，再看一次，叫一切信他的人在哪里得永生？在他里面得永生。所以永生绝对不是你同意基督教的信仰，也绝对不是你接受一个说法，也不是一个你宗教的习惯，而是有一个事实是在他里面。这就是我们一开口的信仰。那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先问一下，神赐给我们什么？再大声一点，赐给我们什么？神赐给我们独生子，一开始神就把他自己交给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一开始神给的就是独生子，神的自己，不是给你祝福哦，不是给你恩典哦，不是给你外面的东西哦，不是解决你外面的问题哦。这里讲得很清楚，一开始我们的信仰就说了最伟大的一个经文的宣告，神爱世人，所以他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入他的人。那个原文一个入，就是在里面，就是前面15节说的在里面得永生。信进入他里面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不能够再跟人家讲我信耶稣得永生以后上天堂，不要这么表达。我不能说这是错的，可是这样说的时候他会有个误解，他是神， 他是神，我是人，他在天上，我在地上，他做他的，我做我的，我软弱再来找他，这绝对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一开始神就把他自己独身爱子约翰福音为这个做见证，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子也做事，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也在主的里面。按着腓立比书所说的，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所说的，我们是一同藏在神的里面，我们是一同跟基督藏在神的里面。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是我们的里面外面一生所有的一切，我们都跟神产生直接的关系。证据在哪里？你会开始有神的性情，那个性情很微妙，微妙到很细腻。有时候你生气别人没看见，可是你自己过不去，因为神的灵在你里面引导你。你跟神的性情不吻合的时候，你里面会挣扎，会痛苦，甚至会有良心不安，会控告，甚至你的良心比外面人更敏锐。以前你没感觉，现在神在你里面，你很有感觉。阿们。它不是一个要求来的，不是律法的劝勉来的，那是因为有神的灵跟你的心透过无数的年日正在做一种改变，一种结合，然后慢慢慢慢，当你显出神的温柔的时候，我们人会遇见里面有神。当你显出神的忍耐的时候，人遇见的是里面有神。当你显出你为义受逼迫的时候，人还是遇见里面有神。因为这些的品格都不是从人来的品格，这些的品格按着加拉太书第五章说的，是圣灵，随从圣灵产生出来的，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基督徒的困难在哪里？基督徒的困难是用尽了自己的力量在追求天上的神，因此产生无限的距离跟很大的一个无奈。因为你仔细看圣经对基督徒品格上面的带领，或一生中的旨意，或者正常基督徒的现象，仔细看之后才发现根本人都做不到。哪一点做得到？我们随便抽几点，饶恕你的仇敌做得到吗？爱你的仇敌做得到吗？连弟兄姊妹你都爱不来，还想爱仇敌？孝顺父母，母亲节快到了，孝顺父母做得到吗？做得到啊！感谢主，少年官也说他做得到，那个寻求永生少年官也做得到，因为他不认识。你要知道，所有这一些的要求的背后，都不是要跟你讲要求，是要告诉一件事实：这一些都是世人所羡慕的，也是基督徒该有的，可是我们做不到。除非你里面有神正在引导你，神在里面来发表，神在你里面来做，你就做得到。这就是这一次这牧师来说特别所带了几次的聚会，十字架救恩的全能，他实际上讲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就是神是活在人里面的。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大概是几年前，我们也邀了台北一个牧者，张牧师来。他是一个非常竭力追求、用尽力量服侍神的人。他说他35年来，我是做不到了。他是这么说的：35年来，他亲近神，每天早上几点起来服侍神，然后追求灵修、祷告、侍奉，竭尽所能，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可以说在所有的侍奉神的人面前呢，他可以算是前三名。他是这样子过了35年，然后他说他当了35年的爬虫类。他就是一只虫，他跟其他虫比起来他比较优秀一点，他跟其他虫比起来他比较前进一点，可是他还是一只虫。所以他用他的力量，用他的人，用他的一切在追求神。然后我就听了这个信息，我就有一个感触，谁不是呢？各位，谁不是呢？在 我们还没有真正领会明白神在人里面火的状况，我们谁不是爬虫类呢？谁不是按着自己的想法在追求呢？谁不是认为说信耶稣得永生呢？基本上99.9%通通是嘛。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总是有我们的需求，就像什么，我原来就是旧皮带，现在我听见耶稣爱我，我听见了神解决我的困难，我听见了这是一个福分的道路，我听见了这里面有一个祝福，那我要的时候，我就来到神面前，然后小组长告诉我要受洗，我就洗了；告诉我读圣经，我就读了；告诉我一起配搭服事，我就配搭了。那就在这样子懵懵懂懂里面，经过了很多年，哪里觉得怪，可是又觉得好像也不怪。为什么？因为看你跟我都差不多，原来爬虫类爬的都差不多，只是一个多爬一点，一个少爬一点，然后慢慢的就也习惯了。但是对保罗来讲，他不习惯，他不能够很面对他灵魂的深处，他不能够没有得着，他宁愿说我真是苦啊，谁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他没有放过自己里面最深的需要，所以他跟神摔跤，他要找出出路，他呼求，他呐喊，他甚至大声的哭喊说，谁能救我呢？有多少弟兄姊妹，在你生命中遇到瓶颈的时候，你走到一个完全无路的时候，你会跟神大声呼求说，谁能救我呢？因着这个极大的渴慕需要，神也没有辜负他，神真的按着他所说的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为他开门，他遇见神，他被释放的，他从此可以顺着圣灵的引导带出生命跟平安。过去所有的犹太教的规矩、规则、律法，人出来的旧皮带，对他来讲都结束了。从那一天开始，他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他的里面是基督正在活。在他从第2章20节说的话：“如今我活着，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阿们。这就是我们信仰中最重大的一个意义。不是再强调一次，不是一个道理，不是一个字句，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基督教的说法，是里面真真实实得着基督。再讲一次，我之前应该提过的，我之前看了甘地的这个专辑，然后他有一段时间真的非常竭力的，他那个人的个性是很认真的，然后他竭力的曾经在基督教的团体里面生活过一段时间，最后他讲出了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就是，全世界唯一的路在基督身上，没有基督信仰，人没有路，这是他说的。第二个事实，基督教的困难在基督徒身上。他没有否认基督，可是他没办法在基督徒身上感受到神。最终他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并没有成为基督徒，很可惜也很可惜。这是像什么，像少年财主，圣经中唯一一个来找永生又跪下的。有很多人跪在耶稣面前，可是他们不是要找永生，他们是要解决困难，这是唯一一个跪在耶稣面前的。那耶稣跟他说的话是怎么说的呢？耶稣看着他，爱他，然后才对他说，因为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进来跪在这里，牧师我要得永生，我跟你讲，我也会一样，我也会看着他，爱他，然后对他说，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说那些话。主耶稣跟他说的是，你要变卖一切所有分给穷人，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因为你要得着永生。想看看这么表达的说，跟我们信耶稣得永生一样吗？如果有人跪在这里，我可能按照今天的观念跟传统的思想，哦，太棒了，真是太我刚太感动了，我在这里都已经将近15年了，从来没有一人走进来跪在前面说，牧师我要得永生。我可能跟他说，你赶快起来，赶快起来，你信耶稣就得永生了，赶快就坐，等一下好好聚会。我敢跟他说， 变卖你一切的所有，走进穷人，然后你还来跟从主，不敢说跟从我，你还来跟从主，你敢这么说吗？你能这么说吗？你这么说的凭据在哪里呢？你会不会搞得那个人忧忧愁愁的离开呢？那忧忧愁愁离开之后，可能多弟兄姊妹可能私下跑到牧师，好不容易有人到教会来了，你把他搞走了，那也觉得无辜啊。我觉得还好，门徒没有一个人去责怪耶稣，说主啊，难得有一个人是这么早永生的，为什么你讲的那么标准那么高，讲的人做不到，然后这些人听完之后都崩溃。我问各位，变卖你一切所有走进穷人，你还来跟从主，你会不会崩溃？崩溃吗？崩不崩溃？做得到吗？做得到吗？2000年前没有人做得到。他忧忧愁愁离开之后，所有的门徒也忧忧愁愁。然后彼得很勇敢问了一句话：“啊，那这样谁能做到？那神的国那么难，骆驼穿过这里也都进不去的，财主都进不去的，那我们能进去吗？”主耶稣也没有去说他不对，就再能不能，再是凡事都阿们。我给你一点积极正面的，你今天坐在这里，在许多的眼中来看是在的不能，在你是能的。因为今天天气也不好，不知道你刚才来的时候下不下雨，昨天有没有睡饱，或者这个礼拜过得好不好。而不管怎么样，你把时间分别出来，对许多人来讲，你正在永生的道路。他们是不会这么表达，他们只会说：“啊，你是信耶稣的哦，礼拜天到了，你要去聚会啊，哦，感谢主啊，很不错啊，啊，你是基督徒啊，很有品格啊。”可是你知道，你在走永生的道路，甚至你把时间拉到你还没信主以前，你会这样吗？我跟你说，如果是我不会。如果这个地方让我知道，哎，我信的耶稣要一辈子聚会，我不会信的。哦，一辈子聚会，我每个礼拜天都要去聚会，中间还要小组聚会，那我这信什么耶稣？那我的人生，我爬山呢，骑脚踏车呢，我跟同学相聚呢，我要吃喝玩乐呢？如果你没有得着永生，你会去这么样的付出代价吗？不会。但是今天为什么你可以？你甚至可以到一个程度，根本没有人拿得到架着你，告诉你今天要聚会了，不是，而是你里面有一种对神的渴望，你里面也需要一种满足，你里面对永生有一种里面的那种盼望跟信心，而且时间分别的，你愿意走到神的祭坛来，阿们。这个就证明你跟过去没有信主的你是完全不一样的，你里面有永生神的灵在指引。永生的确据很多面，我今天只讲一面，这一面就是从人的主动转成神的主动。人的主动是有人告诉我我就做，有人要求我我就做，有人怎么样我就做，我不能说他不对，可是这绝对不是一个生命的路，这只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品格的训练，只是宗教外面的一些带领，但是对我们来讲撑不了太久，因为我们的本能总是会出来，人总是各从其类。请问各位，神的儿女是哪一类？哪一类？哪一类？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开始就讲各从其类，讲了10次，各从其类，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海里游的，各从其类。可是有一类完全不是这些。不是万物中的一类，那一类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的，那一类是神吹气在里面。而从亚伯拉罕开始，这些被拣选的族群里面，神特别给他的是一个希伯来子民，过河的人。另外到了民书记，在整个律法时代，他特别说这是独居之民。所以神的儿女是哪一类？简单说是哪一类？神类。那后面如果不小心多一个金的话就不好听了。神类可以这么说，但是按着约翰里面的书信再来读一次最后一节，不是最后一节，第1章12节，约翰福音的第1章12节13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各位，从神生的是属神的，那是哪一类？属神的这一类。阿们。所以你不是血气的，不是情欲的，不是人意的，你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是从神生的。神怎么生我也不知道，神生所有的儿女，所以各自有不同的方式。有人一张福音书无无当当他就信主了，有人被骂了一顿他醒了就回来了，有人可能是看着基督徒 很软弱很不长进，结果他没有被打败，他因此想要认识信仰就来了。所有人，全世界目前有15亿的基督徒，15亿的基督徒里面就有15亿个方法。神怎么生，神是无限的，他要怎么生就怎么生，但是有一个原则，都是从圣灵所生。阿们。所以你会越过人的软弱，甚至越过人的败坏，还有某些错误你没有被击倒，你还会因此竭力的追求，那我就告诉你，因为你是神生的，因为你是神生的，所以你不会被人的软弱错误跟这些东西误导，你会慢慢的慢慢明白一些事情，因为你里面有神的灵直接在引导跟你说话，你里面有光，你里面有对神有感觉，你读圣经不会只想睡觉，或者说偶尔想睡觉，但是大部分还是清醒过来的，你里面是对神有一种相当的一种爱慕追求，因为你是从神生的。而且有一件事情，母亲节快到了，下个礼拜我也不在，我也没办法好好讲母亲。各位母亲，你只要还活着需要做一件事，如果你已经给你孩子第一个生命，肉身的生命，你已经为他预备了他一生中的所有，你只要是妈妈，我相信你对你的孩子永远都有爱跟计划。但是你要记住，如果你要当一个正格的母亲，你要给孩子第二个生命，第二个属神的生命，特别是你是一个依靠神的妇女，你是一个被神拣选的，是才德的妇女。她的才德不是她很能干，她的才德不是她很聪明，她的才德也不是只有一昧的顺着孩子，不是。你要给孩子第二个生命，叫做属灵的生命。就像提摩太的母亲有尼基一样，保罗讲到提摩太说他里面有个无伪的信心，这个信心怎么来的呢？这个信心是在生命传承生命中带下来的，是他的外祖母罗姨，然后他的母亲有尼基，然后带到这个提摩太身上。特别圣经在讲提摩太的时候，说他从小就明白圣经，那这圣经可以使他有得救的智慧。他的信仰怎么来？他的信仰从他妈妈那边传承下来，他妈妈那边的信仰从他的妈妈罗伊那边传下来的，这就是生命传递生命。而所有的母亲，你要给孩子第二个生命。阿们。如果你孩子已经很久离开神，很遥远很久，你要有一种心愿，你不要灰心，不要难过，你要等待，你要祷告，你要有无尽的泪水，因为一生中最重大的事情要得着永生，要真正相信耶稣得着永生。如果孩子没有这个看见，没有这个得着，你要孕育他属灵的生命。你会说孩子已经很大的，有他的想法哦，有他自己的做主。弟兄姊妹，神大过一切，当你愿意，你自己都愿意开始有一些不一样，开始追求的时候，我相信神会因着你祝福给你的孩子。这生命的传承，信仰中的影响，也不是又说的，而是你里面有一种从神来的爱正在影响带领你的家人。阿们。我们的信仰很奇妙，它不是一个教堂式的，不是一个宗教氛围式的，特别是家庭里面要聚在一起，要交通，要彼此代祷，要有祭坛，甚至母亲要有泪水，要为孩子的死，拿宝宝怀出来，你的孩子要让他知道，人若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永生。倒过来说， 人若有神的儿子，就有永生。所以永生的认识，不要再把它看成外面，也不要看成将来，那是现在神正在做的事情。想看看，你有永生，如果你在里面得着了、享受了、明白了，紧紧跟主在一起的，任何事情你都不用怕，甚至你会怕死吗？我很大胆的跟你说，你不会怕死，你也不需要怕死，因为脱开肉身，你跟神在一起是好的无比。因为永生的确切不是将来，是现在正在你里面，成为你里面的生命跟引导。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不要从外面看，不要从外面认识。再来看保罗怎么说的，最后一个经文，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跟二十三节，这里保罗是这么说的：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大家仔细看，现在第一个阶段是我们遇尝救恩，我们得着救恩的人是从罪里得的释放。第二个，他在你身上有一个引导跟呼召，成为神的奴仆。另外一个翻译叫做仆人，就是你既然从罪里面得的释放，你一生就是要服侍神。这一段话不是只有给做工的人，这一段话给罗马的弟兄姐妹，给所有信耶稣的人，给所有在罪里面得了释放的人。神救了你就是要用你嘛，不然救你干什么？神救了你不只要让你有永生，要在你里面来行出他所要你行的善事。所以当每一个人罪得赦免的时候，被释放的时候，他就成为神的奴仆。这里没有用神的儿女，这里用的是神的奴仆，意思就是说，这一些从罪中得释放的是要侍奉神的，是要被神差遣的，是里面有一个顺服的态度、顺服的心智。讲到儿女，讲到的是享受，想到的是那种恩典，想到的是在父的怀里。但是讲到奴仆的时候，讲到的是做工，讲到的是顺服，讲到的是愿意，这叫奴仆。所以各位，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有没有从罪里得了释放？阿们吗？那我们现在得释放的这些人，是不是做了神的奴仆呢？阿们吗？为什么前面跟后面声音不一致？这个是同一件事情，同一个时间发生的。如果你从最终得释放的，神就是要用你。那后面第三个说，这样的人他带出了成圣的果子。圣这个字是神的专用名词，就是在你跟神的互动里面不断的产生出来。你看见需要，你补上需要；你看见软弱，你的刚强就堵住破口；你看见这里不美，因为你在那里那个地方就变得比较美。这个成圣的果子，从你信耶稣成为神的奴仆那一天开始，不断的、不断的出现的，然后结局就是永生，用永生来回应永远不死的生命，不是做工带出来的，是里面罪得释放、顺服神、爱慕神、追求神里面带出来的。所以永生的不过是你一生中显明出来的一个见证。后面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再强调一次，永生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基督耶稣就有永生，人有神的恩赐就有永生。十七章第三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周报上面的第二小段，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如果你问怎么解释永生，很多面，我会用的是这一面，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里没有用相信耶稣得永生，也没有用其他的表示，他用了一个叫做认识，两个认识，一个认识是认识独一的真神， 一个是认识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认识到哪里，就改变到哪里；认识到哪里，就走到哪里。你认识，你的认识是他是全丰的、全主的、全能的。你如果这个认识，你会发现我们的有限、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瓶颈，跟他的无限比起来，他就过去了。因为你是这么认识的。如果你认识在你里面是比外面更大，你就不会被外面的东西给击倒，因为你里面有一个无限的神正在充满你。这是认识。因为你认识，所以今天你根本不用怕敌人的恐吓、撒旦的攻击，因为他不能越过神的手来欺负你。因为你认识，因为你认识，所以你里面有从神来的盼望、确据。谁可以控告神的人呢？谁都不能。有人问说，主耶稣到底是谁钉死的？谁钉死的？各位可以回答吗？罗马兵丁，确定吗？按着外面看，那一些党羽、那一些恶犬、那一些政党的打手钉死他的，背后是谁？背后是这一些宗教人士里面的贪婪、里面的欲望、里面的霸占、里面的罪钉死的。再往后面看，好像是人类所有的罪集中在那边的，但是主耶稣自己说，没有人可以要我的命，是我自己舍掉的。神若不许可，没有人可以去碰神的人。阿们。神若不许可，没有人可以碰。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第三章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谁若毁坏神的殿，神就毁坏那个。那谁是神的殿呢？从你呼求耶稣接受救恩开始追求的时候，你就是神的殿。里面有一个指标，圣灵正在你里面，谁都不能够越过神的手来攻击你。撒旦没那么厉害，撒旦不能攻击约伯，除非神愿意透过撒旦的手显出约伯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透过撒旦的攻击把他的仆人写出来。神是允许，所以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突然的临到弟兄姊妹身上。想看看你人生中不管顺与不顺，都背后都是神的带领，都是神永远的旨意在每个人身上引导，因为你是有永生的人。阿们。有这个确据的吗？有这个认识吗？没有的话，来参加礼拜二跟礼拜五群组的聚会，我们会交通神的杰作，让各位知道什么叫神的杰作。神的杰作就是神进到人里面，成为人的生命，这就是神的杰作。如果你到今天还不清楚神在你里面怎么活出、怎么得着、怎么改变、怎么跟你的心一致，那你更要参加这个聚会，鼓励大家参加。但是要有一个态度，你如果对信仰、对天上是属灵的事情想要一个认识，千万不要吃着零食躺在沙发听着音乐可有可无这样子听、这样子读、这样聚会。那我告诉你，你不会听到什么。当神的声音出来的时候，有三种现象。第一种现象是听见神的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的，就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然后天父说话，我要荣耀，还要再荣耀。人听见神的声音。第二种，听见打雷的声音。为什么打雷？因为你在睡觉，所以牧师突然讲很大声的时候，你被震醒了。哦，打雷，有声音，可是你没听到东西，打雷。第三种，这是第三种。第二种是听到某些先知的声音啊、哦，对对对，很有道理，好像是谁讲的，好像是谁讲的。可是当你听到是其他先知的声音，或者听到打雷的声音，或者你没听到声音，那你都听错了。你唯一应该听见的是天上声音，天父说话的声音。 再说一次，永生是什么？永远不死的生命在神儿子里面，而神儿子在我们里面。你要今天就要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很深的寻求跟确认，你有这个认识，没有人可以击倒你，也没有人可以攻击你，没有人可以摸神眼中的瞳仁。各位，你就是神眼中的瞳仁，没有神的允许，谁都不能伤害神所立约的百姓。阿们。有这个确据吗？如果没有，你回去好好的寻求，那好好的追求，渴慕神，想要神。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是何等大的救恩，何等的奇妙！你的拯救是这样的高超奇妙，是进到人的里面。你的拯救是把人从罪恶中救出来，并且在人里面活出使人有圣罪的生命，使人有渴慕的性情，使人有一种愿意的心。这是你在里面所成就的，主啊，你若能够成就，我们更相信你是那一位阿拉法与欧米伽，你是开始也是结束，而中间正是圣灵的运行。愿我们这一帮得着永生的百姓，我们不只是头脑得着，不只是知识得着，而是里面产生了一种对你更深的、完全的、绝对的、线上的，只想要你，只想要一生来见证你，只想要一生来显出你的荣耀，因为我们的的确确就是你的百姓。愿我们在永生的路上持续的奔跑，听我们所有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